特别的赐福给你们，因为回来也不容易，我记得有些人走路回来的，起码有一个是走路回来的。上一次呢，我就讲那个撒母耳记的第二章，就讲到汉拿，上帝给他一个儿子，他就感恩。所以上一次呢，我讲的是一个感恩的信息。 然后第三章我们有讲，第三章呢可能将来有机会再讲。第三章呢讲到大概可能也比较熟悉，就是撒母耳，那个时候是大约12岁，他在圣殿工作的时候，在晚上他听到上帝的声音。我相信大家在主日学肯定都读过这个故事，上帝如何的呼唤撒母耳，那个也非常的重要，那个章。 将来有机会会讲第二章，那个时候撒母耳是个还是个青年人第二章的时候后来呢，我们就在第四五六章，我们就看不到撒母耳。这段时间也是以色列人在这个他们属灵的当中是个最低的一个低点。 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这个就是第二章讲的。我说的第三章讲的，当时呢，上帝对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太多的默示意向给他们，所以他们是在一个迷失的一个情况的当中，他们离开上帝包括他们的祭司以利。 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他们都离开上帝，所以是以色列人他们一个远离上帝、听不到上帝声音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这个背景了。我们就今天所以今天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在福音当中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光景。 那今天我们就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去跟这个非利士人当时他们那个强敌来打仗。非利士人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这些关于非利士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没有听得到上帝的声音，就好像我们属灵的生命，当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也是我们远离上帝的那个的状况。 就在这个状况呢，他们去打仗，跟这个当时的强敌非利士人打仗。刚才我们念到第二节，他们就列阵与这个强敌非利士人打仗，他们怎么样？别人杀了希西人，哇，惨败，希西人很多，当时他们没有这个火箭炮啊，没有这些飞弹啊，砍希西人。 砍很久才砍死希西人，希西人被杀，他们当他们打仗失败的时候，败卷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第一个，他们就是埋怨上帝。今天耶和华为什么在非利士人面前祭拜我们呢？他第一个就。 去埋怨上帝，上帝在哪？在今天上帝不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他让我们失败打败？一个没有听到声音的人，没有听到声音上帝声音的民族，他第一个当他们有失败的时候，就去埋怨上帝，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光景临到我们的当中？ 他们没有去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打败？他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上帝没有帮我们去打赢？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在当约书亚他们打仗，在这个因为那个阿甘，他们当中有人拿了一些不应该拿的，在敌人的当中拿了一些不应该拿的，当灭祭物的时候。 啊，耶和华在约书亚记五章啊第七节就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打发作啊，他们就败阵，因为他们做了一些耶和华不喜欢的事情啊。这个可能大家在主日学都念过啊，约书亚记。当他们被人家打败的时候，他们当时派三千个人想去啊，肯定可以赢的，赢了。但是在这个哀愁、哀愁的面前啊，他们在人的面前逃跑啊，哀愁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多人。当他们打败以后，约书亚他怎么样啊？他们又来埋怨上帝啊，他就我们看约书亚啊五章六节啊，约书亚他就撕裂他的衣服。这是一个悔改啊，他在以色列的长老啊，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这个灰啊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的面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一个跟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同样他们面对失败，看到两个非常不同的光景。约书亚他看到他们打败仗，他就悔改，主啊，我们有什么做错了？直到啊晚上啊，不许单单祷告五分钟就算了，即使去打看看有什么新的策略啊。他们一直在耶和华的面前悔改、通悔。反过来看啊，今天的经文这个念的。啊，撒罗记上的第四章，他们没有，他就埋怨上帝有没有搞错？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为什么我们会打败？让我们来看到，如果我们离开上帝了啊，今天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不是有离开上帝？当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啊，当我们失意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啊，有困难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不是去埋怨上帝啊？为什么上帝不帮助我？为什么我今天掉了我的工作啊？为什么我跟我的家人关系不好啊？上帝没有欺负给我啊？如果上帝保护我，我不会遇到这些事情啊。反过来，我们有没有立刻的到上帝那里悔改反省？他说没有。所以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远离上帝，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然后他们做什么呢？那么越来越离谱啊，他们越来越离谱啊。离谱应该不是国语的，是粤语的离谱。离谱不是国语的。然后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回到这个军营啊。那些长老啊，长老啊，我们教会的长老不肯定不会这样的，我们教会的长老很属灵的，没有长老在这里，所以今天耶和华为什么在腓力斯人面前击败我们呢？我们就把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这里来啊，多么好的主意这个约柜一到我们中间，我们肯定就赢了就是我们现在改选这个长老了，希望我们的长老不好像这些长老一样约柜是什么东西来的可能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刚信主的不知道我在下面有这个约柜的图片约柜比你们家的衣柜应该小一点你们肯定在加拿大你们的衣柜很大这个约柜不是很大不是很大这个约柜它是用国语叫罩枕木做的这个柜子不是很大，里面放着那个石剑两块的石板一根摩西的狗哥亚伦用过的那个手杖，还有一个金的做那个罐当中放着那个玛拿柜的上面有两个天使基路伯，这个约柜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的庄严神性重要因为这个约柜它不单单是一个当中有一些很有意义的东西在当中还有它在外面这个木是用一个金黄金 啊，抱着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就代表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过去他们去打仗啊，抬这个约柜出来的时候啊，当他们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啊，约柜就抬在前头，然后他们就过这个约旦河啊，过的时候这个河水就分开啊。然后在这个耶利哥的家里当中啊，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啊，他们抬着这个约柜啊，绕这个城啊，起诉的六天啊，然后第七天啊，当他们吹这个号角的时候啊，这个城啊，耶利哥的城就倒塌。所以当然想到过去啊，当他们抬这个约柜去的时候的啊，他们都打胜仗，然后说你也不可以买，说他们不啊没有机会啊，因为从前他们很灵的嘛啊，拿着东西去的时候啊，于是他们派人到叙罗去啊，从哪里把那个柜啊抬出来，还有他派以利的啊，以利不是个属灵的那个属灵的领导啊，虽然他是执事啊，他们有两个儿子啊。都不尊重耶和华的，他把两个儿子，因为只是的儿子嘛，一同的啊，跟上帝的约柜来，哇，他们来的就非常的开心了，肯定就去打烊了哈，因为把这个这个上帝的搬出来我们忘了拿这个约柜，所以想请我们打败啊，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大声的欢呼啊。就这菲利士人就害怕起来啊，看到这些人好像疯了一样啊，好像这些有神灵赏他们的身一样，好像我们 worship team 一样，他们突然间在唱诗敲鼓弹琴，哇，他们的敌人看到听到也害怕啊，所以这一次肯定赢了。他们把这个约柜当成一个护身符啊，幸运符。那么他忘了这个约柜本身啊，没有这个能力。他有能力是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不是这个约柜啊。我们中国人特别的，也不会说我们中国人啊，每个民族的人都迷信啊。我在网上看有很多的在淘宝里可以买一些这个幸运符。这个限定版啊，所以只有这些人有这个福的才能够走运，其他买不到的就没办法了哈。安康啊，花税啊，兔年的限定版啊，我忘了多少钱啊。另外一个这个肯定很重要，大吉大利福啊都不是很贵，肯定很多人会买啊。这个更好了，我们当中工作的哈，那、这个啊加人工的福啊。所以肯定看到，哎，我需要买一个。灵不灵，我们不重要，我们就你们不买的时候的肯定不灵啊，买了可能不灵，但是买了就比较安心嘛，买一个安心啊。这个学生的啊，学生都在这边，学生啊，考试必过福，考的全会，全部答对，很重要啊，有求必应啊，解福必过啊，肯定很多学生会买了。啊，我们的学生都坐在这边啊，这个姐妹喜欢这个啊，狂去不办啊，很开心的姐妹肯定，可能不灵，但是可能灵啊，所以还是买一个比较安心，好吗？但是牧师的不是牧师啊，我喜欢这个人见人爱啊，当牧师的最重要是人见人爱，对吗？因为牧师有很多人不喜欢的啊。为什么当牧师这么难当呢？因为十个人有十五个意见，有些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见，所以无论你做哪一个决定了，有一半的人都不喜欢你的啊。所以当牧师的最重要是人见人爱啊。还有，如果你觉得哎，我钱不是问题啊，我要买一个比较质量好一点的，就 Made in Japan， Made in Japan 的比较贵一点啊，都买光了。都买光是没有得买啊，所以因为它是 Made in Japan 啊，通常 Made in Japan 的东西都比较好一点的技术啊，所以我们教会的股也是 Made in Japan 啊，比较蛮好啊。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民族啊， 啊，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啊好愿福啊。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迷信啊，我们当我们看这些福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很啊分离啊有据啊，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打仗，就好像今天的不信的人一样啊，让我们抬这个约柜出来，因为这个约柜是他们的幸运符。当他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他行很多的啊神奇啊，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有人把保罗的那个毛巾拿出来放在病人的身上啊，他都好了，这么厉害啊。可能聚会结束以后，人来问牧师可不可以拿你的那些笔啊，拿你的毛巾啊，医好人好像保罗一样。但是我们忘了，不是这个毛巾有什么能力，那是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上帝用保罗啊来行这些的神迹。那么医好人的不是这个毛巾啊，是因为上帝的医治的能力。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啊，这个约柜的能力不是从这一个柜啊而来，这个能力是因为上帝，这个约柜代表了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但是当上帝离开了他们的时候，这一个柜只是个普通的一个木的箱子。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把很多的仪式代替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我们在笑这个以色列人啊无惧忧惧的时候，我们属灵当中会不会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用崇拜的仪式，可能美好的 worship team啊，这个绝对是好的，绝对是好的啊！不要误会啊，误会，这个绝对是好的。但是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我们当我们说这个崇拜 ，very good， 有好的音乐啊，今天的牧师讲到也不错，给他六分啊，坐得也很舒服，冷气也还可以啊，灯光一流，我们花了很多钱装这些灯啊，所以今天的崇拜不错。啊，给他打个六分，啊，我们忘记了这一些的崇拜唱诗，讲到就是把人带到上帝，在崇拜当中啊，与上帝相会。如果你没有跟上帝相会，这个崇拜无论 worshiping 多好，这个做得多舒服，对你都没有帮助。今天我们可能去组织很多的布道会，我们启发来了，我们可能很忙在做这个启发课程，那如果我们要对人牺牲灵魂的一个的爱心，这一些的布道会启发都是一些的外在的，与其好像那个约柜一样。如果我们读圣经，因为希望能够教这个主和学教得更好，这个绝对是好的。但是如果在读圣经当中，你没有在圣经当中遇见上帝，这也就是圣经对你来说没有帮助，你也没有在你一切的侍奉的当中听到上帝的声音，在这一切的侍奉当中你碰见上帝。我们常常希望来 manipulate 啊，操纵上帝啊 ，manipulate 啊，我们就看看上帝是不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把这个约柜搬到啊他们打仗的中间，因为他们要把上帝搬到在站在他们那边啊。总之，当他做还在工作做 engineering 的时候啊，这公司每个人都记得我是基督徒啊，大部分人记得我是基督徒啊。有一次，我跟另外一个小组的人在争论一个的议案啊，我觉得我应该怎样做啊？另外那个领导他说应该怎样做，我们就有一点开始啊，越来越激烈，对吧？啊，这个讨论。 然后有人开玩笑的说，你们应该相信诺门，因为上帝站在他哪边啊？他当然是开玩笑啊。You better believe in Norman, God is on his side. 啊，他有点开玩笑啊，因为他是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今天最重要的不是上帝是不是站在你那边，乃是你要是不是站在上帝那边。以色列人当把这个约柜搬到他们中间，就是希望上帝站在我那边帮我们。但是他忘了最重要的，乃是他们是不是站在已经远离他们的上帝那边。Abraham Lincoln, 林肯总统，有人要是在打仗的时候，在这个Civil War的时候，有人问他啊，上帝是不是站在我们那边啊？问那个林肯啊总统，因为他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够打胜仗。那个林肯总统说啊，我关心的不是上帝是不是站在我们那边啊，我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站在上帝那边。这连他们把上帝这个约柜搬到他们哪边去啊，因为他要求就上帝在我们那边，但是他们忘了啊，最重要的呢是他们又回到上帝那里去。今天我们要小心，可能我们在教会非常的啊活跃，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把这个约柜代替了上帝。我们把这些的侍奉啊，把这些我们的参与，甚至我们的奉献实践，代替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把这个仪式代替了这个实际的敬拜。第三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远离上帝啊，刚才我们提过他派以利祭司啊，本来祭司的两个儿子应该非常有代表性。那个时候应该以利很老了，他不能够去哈啊，那个战场他不能够跟这个约柜去，他派两个儿子去。但是这两个儿子啊，都不是好东西，我们知道。那我们啊，我们再看下去啊，这个霍夫尼和费里哈都不是好人，两个啊，他们怎么样呢？啊，这两个人都不是好人。撒母耳就这样啊，上帝啊这样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甚至说他们是无赖，哇，这个是祭司的儿子，不尊重耶和华，也不理会当时祭司大人们的规矩。当人家献祭的时候，他就拿这个叉啊，就往那个盆当中来插进去啊，每个人都有这样来看他们，因为他是祭司的两个儿子嘛啊，这么离谱。啊，就好像今天我们收奉献的时候，他又拿去拿一点自己用啊。如果人对他说他啊，你等一等啊，还没可以，他说不可以，你要现在给我，不然的我就抢。啊，这么离谱的两个年轻人，他是这个祭司的儿子，他不但是这样了啊，在这个他不尊重看重这个献祭，他还在耶和华的面前犯罪很大，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然后他在会幕的门口啊，与那些侍应的妇女同乘。这么离谱的两个人啊，我不理他是不是祭司的儿子，然而他就代表以利去把这个约柜抬出来，肯定本来上帝啊，麻麻地mad 好吗？可能都不是很愤怒，那看到这两个人来啊。肯定这个火上加油了，好吧？啊，本来让你死17人啊，现在3万人啊，3万人，本来17人死去，拿这个约柜出来4万人更惨啊，输得更惨啊。然后这个当这个以利祭司听了以后，他要倒闭啊，心中当他听了这个约柜被人家抢去。虽然他不是个好的父亲，也不是个属灵的领导，但是当他听到那个约柜比这个敌人菲利斯人抢去，他觉得上帝已经被人家抢去，他的荣耀离开了我们，他就倒闭。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啊，也都在战场上死去， 多么悲惨，这个民族啊，多么悲惨，三千人死去，七千人死去，三万人被杀，屈膝倒闭，他的两个儿子啊，要被战场上死去。你是跟前我们不许这个继续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许这个继续啊。彼得前书说，你们都是君尊的继续，圣洁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许个继续，我们要来到上帝，我们要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来到上帝，上帝才会用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基西的两个儿子一样，他以为他的身份啊，他能够代表这个以色列人一个属灵这个领导，结果本来是三千，现在是四万，因为上帝更加的愤怒，他要利用以色列人来教训他们。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死去，多么悲惨。还有今天没有念的啊，第十章的十九节，以利的媳妇啊，非利哈的妻子，她怀孕了啊。当她一听到神的约柜被抢去，她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的消息，就感到疼痛啊，屈身生产了。她快要死的时候啊，站在旁边的妇女对他们说，不要怕，你生了一个儿子啊。但他没有回答，他给那个孩子叫以扎伯啊，以扎伯。所以如果你们有小孩，千万不要改他的名字叫以扎伯啊，可以叫他 Samuel 啊， David 啊，我有 David 啊，什么名字都好，不要说我要找一个Baby Building 啊，圣经的名字啊，这个很好，以扎伯啊，很好听啊。以扎伯就是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因为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说，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抢去了。多么悲惨，以色列人啊，多么悲惨的时候。以利他是一个祭司，他本来是个属灵的领导。第三章，当撒母耳告诉他上帝会惩罚你啊，因为你做的不好，这个祭司啊，撒母耳当时大约是12岁14岁啊，他告诉这个老的祭司以利，上帝会惩罚你。以利他怎么说呢？啊，第三章，这他是耶和华，他看怎么好就怎么行吧。这个无奈的一个人，如果当时他伏在耶和华的面前啊，悔改，可能这个历史会改变。我知道啊，但是当撒母耳告诉他上帝会惩罚你，他怎么说呢？啊？他怎么说，他看怎么好就怎么好了，就是很无奈，他没有悔改啊，他就放弃啊，多么悲惨啊。但是当我看见这个记载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本来我今天的这个题目讲到的题目，本来我的题目叫，你记得我讲到常常改题目，本来我的题目叫死得不明不白啊，但是想一想好像不好，这个题目有一点人家看到的时候觉得不安啊，怎么这个牧师讲到死得不明不白啊。但是今天的题目就是死得不明不白了，对吗？本来是三千人啊，四万人哇，这个继续啊，这个属灵的领导，最高领导人死去，他的两个儿子啊也死去，这个媳妇也死去，死了很多人啊。所以本来我就预备用这个题目死得不明不白。因为为什么死得不明不白呢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就是他们忘了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那个约柜被人家抢去，当他的媳妇当他死的时候啊，他说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 他死的时候也死得不明不白，因为他以为上帝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约柜被抢去，如果约柜没有抢去了啊，我们就不会打败仗，如果约柜没有被抢去了，上帝也不会离开他们啊，如果我继续参加教会的聚会祷告会了，上帝就不会啊降祸给我啊，今天我啊为什么我的车啊开不动，哎，我忘了祷告啊，今天为什么有麻烦，哎呀我忘了奉献啊，奉献不够啊，我们以为因为这约柜被人家抢去啊，今天没有参加这个崇拜啊，死了，耶和华将祸给你了啊，你不来崇拜啊，但是他的媳妇今天上帝荣耀离开我们，因为上帝的约柜被人家抢去，如果没有抢去就没有这个失败，所以我说甚至他的媳妇也死得不明不白，因为当这个约柜还没有被抢去，很早以前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很久以前上帝已经离开了他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啊，很多的教会都经历很多的挑战，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很多人啊，我不是说留在苏那些人，不是说你们不回来教会在苏就是离开上帝，我不是这样说，但是有很多人说是苏也不去了啊，教会也不去了啊，完全的离开上帝。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这一些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停了三年以后，我讲我不需要去上帝了啊，从今我已经惯性的去聚会，哎，没去三年还是一样，我的工作没有丢啊，还是人工降了啊，因为现在人不够足工的啊，我每一样都还是一样啊，非常的顺利，原来去教会不跟不去教会都是这样的啊，其实很多人在很早以前他们已经离开上帝，不是因为这个疫情离开上帝，只是这个疫情让他有个转换啊，他的心已经离开上帝，发觉原来不去聚会都是一样啊，就连他们很久以前已经离开上帝，在这个还没约柜还没被人家抢去，他的心已经不在，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他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啊。孟子说人不可以无取，无取即无取，无取就是无取无取啊。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有一个反省，知道你的不好啊，你不知道你的不好就是你的不好。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悔改的，好像以色列人也好像那个祭司也好像那个祭司的儿子媳妇一样，我们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这个也是以色列人最大的失败，上帝很久以前已经离开了他们。弟兄姐妹，今天可能你还在这个聚会当中有些人已经离开上帝，那些人不是因为疫情离开上帝，乃至在疫情之前很久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我不是说他们失去的救恩啊，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的，他们当然对上帝已经非常的冷漠，这个疫情只不过帮助他们那个生活的营虚的改变。今天我们还在上帝的圣灵当中，我们要小心今天我们的服事是不是一个啊，单单好像一个约柜一样，我们的服事，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团契啊，我们要小心小心，不要让上帝离开我们，我们就是单单来到啊一个的仪式的侍奉。哥培雷他是在许多的宗教教育的哲理啊 ,philosophy of religious education 啊，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许多人错失了基督的体验，We miss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 experience 啊， 而以宗教训练取而代之。所以要这些的学习，最后都是把我们带到跟上帝有一个关系，不是单单停留在那个教宗教 Christian training religious training 宗教的教育，不然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莫定的法利赛人，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当有事情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约柜抬出来，原来上帝已经不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今天问大家的题目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约柜是否今天剩下一个空的木箱子，但是你还把它抬来抬去，人家不知道，即使以利都不知道，他的以色列人都不知道，他们以为拿这个约柜出来他们就没事。后来约柜以色列人把约柜送回去，停在那个耶林有20年之久，停在那里20年的时间，上帝没有离开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这么的离谱，他们整个民族的这么离谱，但是上帝的爱没有离开他们。20年的时间他们悔改寻求耶和华，20年上帝一直的等他们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对上帝一定的冷漠，可能我们空有一个宗教的外表，上帝不会离开你，好像他甚至以色列人这么离谱，上帝等他们20年，他们整个以色列人啊，痛悔寻求耶和华，一心的归向耶和华，把外族的神在他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撒母啊，即将上节啊，所以中立的啊，这个 summary 就是一心归向耶和华，把其他的神在你心目中的偶像除掉，专一的敬拜耶和华。神的爱不离不弃，好像以色列人这么的离谱，但是上帝要等我们的回去20年这么久。我们要除掉我们的罪，好像约书亚一样回到上帝，首先不要用那个约柜代替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要以仪式代替我们敬拜的实体，不要以虚奉代表我们对上帝的跟从。让我们同时祷告。主啊，今天我们让每一个人来到你的跟前，我们都要俯伏，好像约书亚一样，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归回，我们要把其他的偶像啊打破，专一的来跟从你。还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把你拿来当一个幸运符，不要把这些教会的侍奉各样的聚会当作一个跟你面对面的体验，不要把圣经读圣经当为一个训练，让我们来经历每天每时每刻每一个的聚会，都让我们更加的体验你的同在，体验彰显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